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无辜受苦的约伯。我想约伯这个人物大家并不陌生，讲到无辜受苦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约伯。但其实圣经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受苦，而且受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允许那些苦难，像是约瑟，他被他的兄弟陷害卖去埃及，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约伯的身上，好像我们读约伯记一直到最后，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上帝他为什么要容许约伯遭受那些那么难过、那么令人痛苦心碎的这些苦难。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会从约伯来看他是怎么样面对他的苦难的，他面对哪些危机，那他又怎么样走过来那些痛苦还有苦难。首先一开始我们之前有提过，苦难它未必会使一个人更加的亲近神，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这个是当事人他亲身经历神以后所说出来的话。很多人在苦难中，他跟上帝的关系可能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甚至是远离神。的确在苦难发生的时候，是会让很多人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亲近神。像是最近地震，就是有时候半夜睡到一半被震醒，就觉得蛮害怕，可是又不能怎么样，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就会跟上帝祷告。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当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反而会更多的跟上帝祷告，更多的求神帮助，依靠神。平常没有事的时候，本来还想说啊，就是祷告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或者是比较没那么认真祷告，但是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就反而就是更多的寻求神。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个苦难太大了，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承受，甚至他对神产生很多的质疑还有抱怨，而他就因此而远离神。在约伯的状况中，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看到第二章，就会发现约伯他本人他不咒诅神，他太太要求他就是弃掉神吧，何必再跟随神呢？约伯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却对神的作为感到很不解，也甚至有不满。所以我们可以说，约伯在这种状况下，好像跟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关键点，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况。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样回应上帝，还有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会影响到之后的结果。他如果可以在这个苦难中依靠上帝面对度过这个苦难，他跟上帝的关系可能就会更好。但是如果他在这个苦难中他好像没有得到一个满足的回应，可以带领他走过这个苦难的回应，他甚至有可能会离开上帝。那约伯的质疑还有他的危机在于，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承认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但是他觉得上帝对自己的责罚太强烈了，已经超过了他的罪。他认为他自己平常还是有好好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帮助别人，然后去敬拜神。那跟很多人比起来，他其实是不应该受这么强烈的责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约伯他除了哀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他曾经说过希望自己没有出生过，希望上帝就让他这样离开吧， 但是呢，他也想要跟神争辩，求神来回应他。如果说约伯他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回应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就因此像他太太说的，就弃掉神吧，离开神吧，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有一些人的状况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苦难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它的确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它可能会让人离开神，但是同时它也有可能是一个转捩点，在度过这个苦难之后，我们可能生命会成长，我们也有可能会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子，以人的关系来类比的话，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几年前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英国读博士班，那在那一年的2月还是3月，英国就开始封城了。封城之后，小孩就整天在家，我有两个孩子，然后那时候他们还蛮小的，就是一个是幼稚园的小班，一个是小学一年级，那他们整天在家需要线上就是上课，然后我太太还有我就是必须要监督他们上课，而且那时候的禁令很严格，就是一天只能出去公园绕一圈，然后冬天就是虽然刚过可是春天还是很冷，就整天在家里，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人际的互动，也不能出去散心，那长久下来其实那种心情是会非常郁闷的。那我就记得那一整年持续下来，就是我的心情还有整个精神的状况好像陷入了一个低潮，然后在那年的年底我非常的沮丧，而且在那个时候常常跟我的妻子吵架，那在那样的状况中常常会觉得啊，好像被陷在困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来。那我就记得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爆发点，就是我跟我的妻子吵了一个很凶的一架，就是吵了一两天，我们很少就是吵那么久，但是那一次就是吵了一两天，到隔天主日晚的时候还在吵架。那我就印象中很深刻，最后呢就是讲一讲，我就突然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开始流眼泪开始哭了。然后我就跟我妻子说啊、哦，就是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我有哪些困难，然后我遭遇到哪些痛苦，然后我妻子听一听之后，她也就陪我一起流泪，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就是沟通，然后我们应该用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来讨论我们的问题，甚至要更有同理心，知道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解决我们眼前的一些问题，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情绪的低潮。所以从那个之后，我觉得是我们两个关系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有变得更好，而且我们变得比较成熟有智慧，晓得如何处理我们的冲突或者是意见不合的地方。那我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苦难一个试炼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神，在这过程中紧紧抓住神，当我们走过这个苦难之后，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那约伯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人面对的，我们看到约伯记2:11，当他发生这些事之后，他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还有拿马人索法，就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他的本处就是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而其实约伯也不只是只有这三个朋友而已，我们如果看到约伯记的42:11，就会看到说约伯的弟兄姐妹还有之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然后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也为他遭遇的这一些灾祸安慰他，然后为他悲伤，甚至也送他银子还有金黄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他在面对苦难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有朋友还有家人去陪伴他。而对约伯来说，约伯他也愿意接受其他人的陪伴，他并没有说 这些人来找我，但是我现在很悲伤还有痛苦，所以就把他们拒之门外，或者是假装自己很好，不跟他们说自己的困难还有难处。肯受安慰，肯接受陪伴，这在面对苦难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妻子的弟弟许志威，在我在第一集的时候有提到他，就是我论文献书的其中一个人是他。他在他22岁还是21岁的时候，在军中因为心脏病离开世界，就是很突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突然离开了。所以这对我妻子的爸妈还有他们家人来说，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可是在这过程中，就很多人来探访我的岳父岳母。那我的岳父岳母就有接待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就是许志威过世的事，还有各种的事情，也包括许志威小时候的事，还有之后的一些计划。那时候我的妻子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要一直来看他爸妈。我的太太那时候才就是23岁，她觉得这些人来好像他们又不了解我们的痛苦，来讲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吗？但是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妻子跟我说，她觉得那时候她的爸妈可以这样慢慢的走出来，在几年内走出来，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家人来探访他们，陪他们说话，而他们也愿意跟别人说话，这件事非常的关键。因为这样子他们肯受安慰，所以他们可以比较快的走出来。后来好消息电视台他们就有邀请我岳父上真情部落格讲这个故事。那真情部落格的影片播出之后，其实有好几对同样有类似状况的家庭就联络我的岳父还有岳母。这些家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有丧子的经验。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女儿在几年之前过世，而且那他的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就是才国小3年级或4年级而已。而在他们的女儿过世之后，他们一直把悲伤藏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敢让他们的家人知道。所以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跟中南部的家人说，哦，他们的女儿要考试或有什么事，所以没有办法回去。所以这样持续了好几年，他们中南部的家人，就是他们的爸妈还有其他的亲戚，都不知道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过世了。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觉得这件事好像一直放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走不出来。所以各位听众，其实在苦难中受苦的那个人肯接受陪伴还有安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有时候他可能不见得愿意马上就这样接受别人的陪伴还有安慰，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为这样的人祷告，为他祷告，恳求上帝打开他的心，让他愿意跟别人诉说他的痛苦，愿意接受别人的陪伴。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约伯记看到，其实陪伴一个受苦的人并不容易。陪伴一个人，可能你要接受他的悲伤的情绪，或者甚至是他的抱怨，或者甚至他会可能也会攻击你，或者是你听太久了你就受不了，想说你要赶快振作起来，你就忍不住开始教训他，然后叫他就是不要再难过。其实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我太太的弟弟过世大概3-4个礼拜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以前就是跟我的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是很活泼很开心，可是那3-4个礼拜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蛮辛苦的，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很悲伤的状况。那时候我很不成熟，我居然跟我的妻子说，哎，都已经过了就是一个月了，你应该要振作起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样实在是 很不成熟的表现，我为什么要跟他说那种话呢？我是真的为他好吗？其实我很清楚我的动机是自己，就是我承受不了我的妻子他们的悲伤的情绪，或者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比较沮丧比较安静，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不像以前那么好，我希望他可以快点恢复。所以这个动机其实变成不是为了对方好，而是只是因为自己承受不了而已。我想陪伴的困难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蛮大的难点难处。像是约伯的朋友也是，约伯的朋友他陪伴约伯做了7天7夜，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当约伯开始抱怨之后，他们似乎开始忍受不了约伯的这些话了，就开始就是用他们所谓的神议论要说服约伯说，你就认罪吧，悔改吧，你会遭受这一切，就是你自己有犯罪。所以我们从约伯朋友跟他的互动也看到，我们要陪伴一个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陪伴过程中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对方。如果自己承受不了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先暂时的先休息或离开一下，这也比在他旁边然后讲对他造成重担可能也比较好。当然每一个状况不一样，我们需要求神不断的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应该怎么做。然后在陪伴的过程中，如果对方愿意开始跟你说他的苦情的话，那其实就是恢复的开始。我们看见约伯跟他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一开始约伯是沉默的，可是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开始说话了。其实说话这件事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是一个关系性的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关系性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在世界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在永恒里面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关系性彼此相爱的本质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本质。上帝是一个关系性的神，而他所造出来的人也是关系性的人，我们都渴望跟神还有跟人有关系有互动，我们爱对方也希望对方爱我们。而在这种关系里面，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在关系中，当我们开始分享这个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开始讲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愿意让对方走进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建立这个关系，让对方也开始成为我们承受这个痛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无论是跟朋友或家人诉说我们的痛苦，或者是在痛苦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邀请上帝还有其他人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使他们也成为我们这个承担痛苦的过程的一部分，成为帮助我们的人。而当受苦的人开始对话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对话也会帮助他厘清他目前的想法。有时候我们讲一讲就会突然知道，诶，其实我们的想法应该是怎么样。像是我们看到约伯，他一开始在第三章他在讲到他的痛苦的时候，他是讲到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然后甚至是很消极的希望自己被神所灭绝。然后在他朋友回应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想要上帝伸手救他，而且甚至他会希望可以跟上帝当面的辩论，他希望可以与神争辩，希望神可以让他有机会来陈明他自己的状况，来说他其实并不应该遭受这么大的责罚。所以他在讲的过程中，他好像就慢慢的理清他自己的状况，甚至他慢慢的变得更加积极，从只是很消极的希望被灭绝，开始 很积极的希望上帝可以回应他，可以让他有机会成名他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会很需要这样的跟别人互动还有对话的这种关系。像是我自己，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最常讲的对象当然就是我的配偶，就是我的妻子。有时候跟他讲一讲，他其实没有给我什么很特别的建议，但讲一讲之后，我就突然想到说，诶，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样，或者是我应该做。有时候我也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然后在写的时候也就会就是更加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人的对话是很重要的。沉默有时，但是说话也有时。也许一开始我们想要保持沉默，但是最后我们就是还是要试着把我们这样的痛苦跟上帝说，也跟别人说。另外就是当我们跟别人说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我们的焦点就开始转移了。一开始我们在沉默中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聚焦在苦难还有自己身上，但是当我们跟别人说，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透过这个对话把别人拉进这个关系之中，而拉进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一部分的焦点还有我们的注意力其实也会放到这个被拉进我们关系之中的人。因此大家在苦难中跟上帝祷告，或者是甚至只是跟上帝抱怨，或者是像约伯一样希望跟上帝争辩，在这种时刻其实我们就已经是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上帝身上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定睛仰望神了。因此大家在这种状况中不要害怕跟神讲话，我们不用想说我们跟神讲话一定都要讲一些很正面积极或者是很符合教义的东西。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把我们心中所有的痛苦甚至是抱怨还有质疑都跟上帝说。即便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跟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开始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的痛苦还有自己身上慢慢转移到上帝身上了。就像约伯一样，当他跟上帝那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有很深的期待，希望上帝可以回应他。最后就是我们在约伯的这件事情身上，其实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护理还有保守。在神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圣徒的坚忍，我们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会想到就是上帝会保守他所拣选的人一直到他完全得到拯救，就是终末的时候会保守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好像会想到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忍耐，就是在那边等待上帝的保守还有拯救，就是上帝的护理会一直坚固你一直到最后。但是圣徒的坚忍其实不只是在消极的方面这样子 的作为而已，圣徒的坚忍也包括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跟上帝呼求，还有甚至要像约伯一样要跟上帝争辩的时候，上帝他也会就是持续不断透过一些方式来引领我们。上帝的护理还有带领，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很消极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一个现象。上帝他一定会用一些方式来回应你，使你知道上帝看顾你，也许是透过你的祷告，也许是有时候你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突然上帝的话语出现来安慰你，有可能是在教会之中透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来陪伴你。所以在约伯身上我们看见约伯他在这样不断的跟上帝争辩，也跟他的朋友争辩的过程中，上帝最终就回应了约伯。我们也要期待在苦难中的时候上帝可以这样回应我们。而上帝回应约伯的方式，他并不是照约伯想要的方式回应。约伯可能想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但这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想约伯他其实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渴望，他是希望上帝可以拯救他。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公义有能力的神，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些痛苦。那对受苦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是能够从这些痛苦中得到拯救，还有安慰以及释放。对约伯来说，他想知道其实并不只是答案而已。如果只知道答案说，哎，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惩罚他，其实对约伯来讲可能帮助并不大。他知道说，哦，也许在某时某刻我犯了某个罪，上帝惩罚我，这对他的苦难来讲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帮助。而且他知道他的罪可能就是不值得他承受那么大的苦难。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约伯他想要的可能不只是答案，而是要拯救。因为当上帝在旋风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上帝只是彰显他的大能智慧而已。而上帝这样子跟约伯讲之后，约伯他居然就接受了上帝这样的回复，约伯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承认上帝是义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我想这有可能是约伯其实看到这个上帝是有能力可以拯救他的神，所以他看到这个上帝并没有离弃他，就是不管他，而是出现在他面前之后，也许某种程度他的心就得着安慰。他过去觉得上帝好像不管他了，就一直降灾给他，但在一连串的这样的争辩之后，上帝居然向他显现了。而他知道他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能力之后，他知道这个神还是可以救他的，所以他就明白他应该要就是依靠神，接受神的带领还有作为。所以约伯他在上帝的显现之中，他看到了拯救的希望，他因此就在神面前安静了。那我们受苦人也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疑问，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受这个苦，但是其实我们更加盼望的是，我们希望上帝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而上帝真的可以，我们离开的家人，我们身体的病痛，甚至我们许多的不如意，心里的痛苦，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里，在永恒里，都可以被上帝恢复还有更新。所以我们受苦的人有一个盼望在耶稣基督里，而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得拯救，我们就因此可以面对我们这样的苦难，就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走出来。当然也许这个过程甚至是一辈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最后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这就成为我们的力量。那深思苦难这六堂课今天就到此为止。那如果之后有机会，也许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延伸的议题。谢谢大家。
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的神。